政治局开会全异常，习安保级别被讲，以空袭将影响俄罗斯。石破茂无意辞职，恐成跛脚政府。立陶宛在野党胜选，康尼直扑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访问越南，被认为显示党魁习近平权力被削弱。接着在10月28日，中共政治局召开月度会议，观察人士认为亦传递出政治信号，中共政坛仲疑似出现更激烈的权力斗争。时评人江心哲表示，政治局会议的通稿一般都是1000字以上，但这次的通稿只有630字，通稿字数少，就说明开会讨论的内容少。习近平虽然仲在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会议越来越似形式。而且习近平17日到安徽省同城市调研时，安全警卫标准亦似乎被降低，周围道路无封锁。江心哲认为，习近平越来越有挂名总书记的味道，就好像第二个华国锋。另一位时评人陈破空谈到，中共定于11月4日至8日召开14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这个是罕见的推迟。一般人大常委会会议都在2月底进行，而家无预警推迟到单月，可能有某些政治原因。此外，上个礼拜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同赵乐际主持人大委员长会议时，都只字不提习近平同习思想。陈破空话，这个亦是高层在7月3日全会后出现的罕见变化。陈破空想起英国通灵师咸美顿去年11月4日发表对2024年的预测时话，习近平得了重病，但是一直对中共官员隐瞒，但是当他瞒不住的时候，中共内部将出现巨大分歧，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动荡。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张又侠访问越南出现几大异常，某种程度上已经向外界透露习近平军中地位被张又侠取代，而中共是刻意这样安排，用出口转内销的办法，令习近平失势的消息由海外传回到国内，令局势平稳过渡。他说，习近平的权力一旦受限之后，那他必定会出现一部分的权力真空，这部分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这样可能他就直接涉及到中共高层各个派系之间必须要达成一种协调、一种平衡等，就是在幕后这种争夺可能也是会非常激烈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习近平的权力一旦受限之后，他就会引起一个直接的问题。习近平此前全面去推动的所谓东升西降，要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个战略，这个路线他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习近平既然权力已经受了限制，这条路线不能够再行下去，他们要作出改变，这样他们必须就要经过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要尽量想方设法令这种事能够软着陆。如果说贸然这个消息被爆出来，说习近平的权力出了问题，这样可能会引发一场党内的内乱，甚至引发整个社会的剧烈动荡。观察人士认为，习时代的宫廷斗争比武时代更险恶。在美国之音27日一篇报道中，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就讲到，习近平上台以来，清洗的官员人数之多，尤其是军队将领之多，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怎样能够指望习近平会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20大之后，他周围的人按道理讲都是自己提拔的人，但是习近平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当然毛泽东虽然对很多人都不信任， 他至少对他身边的汪东兴的忠心是从不怀疑的。但是你看现在的习近平，就连所谓中央警卫团，现在叫中央警卫局，他连对这些人全部都不放心，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有几个居然离奇地去世。如果习近平出事或权力出现转移，会为中共造成什么变化？唐正远分析说，只要中共这个体制还存在，这样中共高层这个红色权贵，这个整个阶层他们的特权，他们是想要永远保留下去，所以他们一定会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由这个角度去出发考虑整个问题。那如果说一个习近平的权力受限，只要中共这个体制还在，他们可能会设法推出第二个习近平、张近平、王近平，总之只要中共体制还在继续运作，那他的基本大方向，他的这种做法，他就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以色列上个礼拜对伊朗的空袭间接对俄乌战争产生重大影响，战区新闻还提出以军是在为下一轮更大规模行动做准备。美国28号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伊朗，如果伊朗对以色列或美国在中东的人员采取任何进一步侵略行为，将造成严重后果。美国驻伊朗大使表示，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自卫行动，不要造成混乱。美国不希望看到事态进一步升级，我们认为以色列和伊朗应就此结束直接交火。据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对《华尔街日报》透露，以色列是空袭中摧毁伊朗仅存的三套俄制 S-300 远程地对空战略导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亦都公布话，以色列对伊朗综合防空网造成严重破坏，以军袭击了三到四个 S-300 防空系统，其中部分 S-300 负责保护伊朗西部和西南部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例如阿巴丹炼油厂、高美尼港等。还有一套 S-300 位于德克兰高美尼国际机场附近。战区认为，如果以色列发动后续攻击，失去 S-300 的伊朗会面临更大风险。而来自以色列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以军已经打算好后续行动，下一步可能是针对伊朗政府目标和基础设施，不会攻打核设施。电讯报引述皇家国防联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考沙尔博士指，伊朗为俄罗斯提供大量导弹、无人机等军备，以军这次空袭会对俄罗斯产生重大影响。以军摧毁了伊朗制造导弹燃料的恒星式混合器，这些混合器高度复杂，伊朗无法自行生产。以军似乎亦袭击了伊朗北部帕尔钦的弹道导弹基地，这个都可能影响伊朗对俄罗斯出口短程弹道导弹。以军还袭击了伊朗无人机工厂，这个对俄罗斯影响有限，但会影响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伊朗代理人。战区还谈到，目前还未清楚空袭中以军机是否进入伊朗领空，以色列可能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这样以军战斗机可以在较安全的距离外精准打击深入伊朗本土的目标。不过即使这样，以色列战斗机可能亦需要进入伊朗领空。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执政党自民党和公明党遇到历史性挫败，没有拿到过半席次。首相石破茂28号召开记者会表明将继续执政，但石破茂内阁可能成为跛脚政府。观察人士担心日本政权不稳，影响日美联手对抗中共。石破茂28号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自民党会彻底改革，他以安保和经济环境严峻为由， 强调国政不容停滞，并提出2025年度政府预算等话题，暗示不会辞职，要继续执政。不过公民党代表石井启一因为落选有意辞职，如果这样亦可能引起骨牌效应。自民党和公民党直次不过半，将引起嘲笑惹大的局面。自民党执政联盟不能够再单方面通过法律。石破茂有目的在11月11号召开临时国会进行首相指名。如果届时石破茂保住了首相职务，亦将是跛脚政府。共同社担心话，未来石破茂跛脚政府如何同美国新总统维持互信关系，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局势，都令人担心。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表示，这次大选中中共和台湾问题都没有成为这次选战的重点，因此未来自民党联合政府对抗中共、撑台湾的立场以及力度是否会改变，值得特别关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林彦参对新唐人表示，下任首相仍然有不明朗因素。现在立宪民主党变成第二大党，党代表野田佳彦应该亦有首相候选资格。如果所有在野党通通投票给野田佳彦，那自民党就再次落台。立陶宛国会大选第二轮投票27号落幕，在野的社会民主党成为最大党，党魁布林克维修特可望出任总理。捷克智库分析认为，社会民主党可能会寻求与中共重新互派大使，但基于经济因素，不会改变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在国会全部141席中，社会民主党的席次由原本的13席跃升至52席，成为最大党。社会民主党可能会组成联合政府，现任政府退居第二大党。立陶宛现任政府允许台湾以台湾而非台北的名义成立代表处。中共之后对立陶宛产品落禁令，并撤回驻立陶宛大使，将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智库中东欧中国观察家分析认为，立陶宛现任政府由中共转向台湾，即使理念得到大多数在野党支持，但做法被批评，社会民主党胜选后有可能改变对中政策。不过由于中共积极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立陶宛向来将俄罗斯视为威胁，因此预料社会民主党只是着重恢复与中共的外交接触，而不是进行广泛经济合作。同时党魁布林克维修特已经表示，要求台湾代表处改名并不明智。台风康妮来势汹汹，目前各国对台风路径的预测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康妮将直接在花莲台东一带登陆，可能成为57年来第一个在11月登陆台湾的台风。据台湾中央气象署报道，康妮在29号凌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30号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半部。10月31号、11月1号对台湾的影响最为明显，有出现大雨或豪雨的可能。上一个在11月登陆台湾的台风是1967年的强台风吉达，曾经重创花莲，导致花莲对外电信中断，道路桥梁被严重破坏，两人罹难，53人受伤。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Thank you.